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结束孟子根生公孙丑下篇以前，我们在这一讲，就这136讲里头，来听听最后两章，公孙丑下的最后两章，就12、13章，孟子对他自己的抱负所说的一些话，这样能够增加我们对孟子的认识。先讲第12章，孟子去齐，颜氏是一个奇怪的人，与人曰：“不食王之不可以为贪污，这是不明也；食其不可，然且至，这是干柴，就是秋露也。千里而见王，不遇，就是意见不合，故去。三叔而后出纣，纣是齐西南的一个小城。孟子去齐的时候，要回到周国，在这个小城，就是纣邑里头，过了三天夜。事后至迟也，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要走又不走？事在自不曰。说我隐士啊，就不喜欢这种作风这一套。高子是孟子的弟子，一告就告诉了孟子，曰：“夫一士无知与哉？”所以孟子说，这个一士他怎么认得我啊？千里而见王，是与所欲也，不欲意见不合，故去，其与所欲哉？难道我所要的吗？与不得已也。于三叔而出纣，我在纣那个小城过了三夜，于与先有以为答，我以为还不算太惨，王须即改之，我说等他改变意见，王如改诸，则必反于他，假设改的话一定会把我叫回去啊。夫出纣而王不予追也，但是我离开了那个纣邑以后，他还不追我，吾然后浩然有归之，那我才决定要离开了。于虽然我这样做，岂是王哉？难道我是要放弃他吗？王有作为善，他说本来我以为他还能够做善呢。王如用语，假设用我的话，则岂图其民啊？不只是齐国的人民会安定了。天下之民举安啊，那个天下都能够平安。王须即改之，我希望他改，与日望之，每天这样子望着。与其若是小丈夫然哉，就是哪像一般的这些小不是君子的人呢、见于其君而不受则怒啊，给君王讲话不听就生气，悻悻然见于其面，表达不愉快。去在穷日之力而后，所以说在一走就是马上就走得很快就离开了。他说我不是那样的作风，就是把他自己刚才诅咒这种的这个铺咒啊，给这个颜氏就讲出了一番。颜氏闻之，所以这个颜氏就是齐国人，听了这些话说是称小人也。哎呀，我是不是一个君子，是一个小人，不懂得孟子的这种作风，他也承认了。所以这一大段孟子的心路历程呢，是有十分感人的。他千里迢迢的去见齐王，因为谈不拢求去就要离开，但是并不匆匆的快快的离开，却在这个纣邑这个地方待了三夜，期盼齐王能够改变主意，派人来召回他。可惜齐王毫无悔意，轻易的就让孟子走了。所以他才说：“夫出纣而王不与追也， 于然后浩然有归之，于虽然其始亡哉。所以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揭露了孟子的救世的雄心跟他的百般的无奈。所以我们要把孟子跟拿坦先知，就是向大卫规劝的拿坦先知相比，后载就是拿坦呢幸运多了。因为大卫王一听到拿坦的指责，即刻承认了，说我得罪了上主，而幡然的悔改。这是撒母耳记下所说的。当然这里有天主的特别的恩宠在那里运作，是要使大卫圣王成为日后天主子民认错悔改的模范。到这里是第十二章，现在我们看第十三章。孟子去其从律路问曰：夫子若有不欲则然。前日律闻诸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所以他看到孟子有不快乐的样子，就好像跟他从前所说的不同。曰，现在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万载兴。就是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文武，到周文王武王，都是五百年就有圣人出来。期间必有名士者，就是德也声望可名，就是是名一世来做国王的辅佐的人。由周而来呀，七百有余岁矣。所以当时周朝到现在，到孟子的时代已经七百多年了。以其数则过矣，也超过五百年了。以其时考之，就是说看看现在呀，这是一种乱其思治可以有为的日子啊，这是朱熹所给的解释。于是而不得有亦有所为，此孟子所以不能不欲也。所以朱熹说时间已经到了，现在本来是有所作为的时候，还不能做什么，所以他就觉得现在心里不舒服表现出来。经过这个诸子的解释以后，孟子说他为什么应该这样闷闷不乐呢？他说：夫天未作，未于平治天下也。这是因为天没有意思，要叫天下太平。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谁有其谁也？所以孟子的抱负，吾何为不欲哉？所以那个赵齐他就解释说，孟子自己认为是一个应当明事的一个人，后来时间又是很恰当的，但是他不能有所作为而不得失，此乃天自未于平治天下。所以天没有意思要叫他来平天下，非我之愆，不是我自己的罪，我故不怨天，何为不曰欲也？我不怨天不尤人，但是不能不表现这一种不能欢乐的情形。所以这一段师生对话也披露了孟子的雄心壮志。学生聪律在老师离开齐国去周国的时候，这个路上问他为什么有些闷闷不乐，这跟他从前所说的不一样。不过啊，前面那些话要注意到，是孟子说天没有意思平治天下，假设又愿意的话，当今之事谁有其谁。所以我们看到孟子这种百般的无奈，也看出他的雄心壮志。那么怎么样解决，我们以后在别的篇章里头继续去解释。先这样讲到这里为止。